弟兄姐妹平安啊，谢谢我们的敬拜小组。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礼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一起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流血舍命，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被你的宝血洁净，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医治和平安因着十架爱，重罪得赦免因着十架爱，我罪得洁净因着十架爱。求主你的十架常常高举在我们的心中，你的舍己流血舍命的大爱常常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中火热来爱你，跟随你。求圣灵保惠师常常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讨你喜悦，把荣耀归给你。求你带领我们的机会，以马内利的神，求你与我们同在，你亲自来喂养我们、洁净我们、更新我们、建造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看一个相互伤害的例子。张三来美国奋斗多年，他终于富了起来。有一天呢，张三和李四一起散步，这个有一句话叫有钱就任性，张三有钱他就任性，他就对李四说，如果你让我打你五个耳光，我就给你500万美元。李四想，打五个耳光就得到500万美元，就财富自由了，这个值，他就咬着牙说好。然后他就被打了五个耳光，掉下两颗牙齿，但是呢得到了500万美元。然后张三回到家里想想，因着这么一个有钱就任性，就丢了500万美元，想一想一心疼。然后李四回到家里呢，牙齿也疼，脸也肿，一想一气啊，士可杀不可辱，便想要打回来出这口气。第二天呢，两个人又一起散步，李四说，如果你让我打你五个耳光，他想要打回来啊，出这口气啊，我就把那500万美元还给你。张三呢心里正心疼着这钱，想要把钱拿回来，便说好。于是呢，李四就使劲打了张三五个耳光，掉下两颗牙齿，张三呢把他的500万美元拿回来了。最后的结果呢是，张三也没有多一分钱，李四也没有多一分钱，但是呢两个人都挨了五个耳光，掉了两颗牙齿。这个就是相互伤害。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彼此相爱的例子。赵弟兄过生日，王弟兄呢花了大概50美金买了赵弟兄喜欢的礼物送给他。然后过了一些时候呢，王弟兄的生日到了，赵弟兄也花了大概50美元买了王弟兄喜欢的礼物送给他。那么他送出50美元的礼物，收回50美元的礼物，他是 black even。所以最后的结果呢是两人都没有失去钱，但是两个人都获得了友爱、贴心、温暖、支持、陪伴，而这些呢都是无价之宝。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礼物这个题目。我们首先来看圣经中关于礼物的教导。这个大卫打歌利亚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啊，但是在大卫打歌利亚之前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细节啊，我们可能没有太注意啊。啊，这个是啊，《沙漠记上》17章啊，腓力斯人 召集他们的经理来要来征战，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爱营，摆列队伍要与腓力斯人打仗。然后呢，从腓力斯人营中出来一个讨债的人，名叫哥利亚，他长得非常的高大，非常的强壮，非常的凶狠。然后以色列人通通都很害怕这样。然后有一天呢，过了很久了，这个耶西对他的儿子，就是耶西，就是大卫的儿子，他有三个儿子跟着扫罗在打仗，所以他就放心不下这三个大儿子在打仗的地方，就叫他的小儿子大卫说，你拿耶伊法哄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然后呢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就是这个父亲有三个儿子在阵地很凶很危险的地方，刀剑无情的这个场地，血腥的这个战场，他还想着要拿这个十块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那我相信这个是父亲教导儿子给大卫留下了这个比较深的印象。然后刚才这个是撒母耳记十七章，你再往下读到三十章这里就说到大卫到了喜格拉，从列屋中起先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那大卫呢也送礼物给住伯特利的南地拉莫的，我这里数了一下大概有十几个地方那最后一节并说到，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数来数到之处的人，大卫都送礼物，他到哪儿他都送礼物，数到之处他都送礼物给他们。所以大卫慷慨大方，懂得分享，大卫知恩感恩，懂得报恩，搞好关系，寻求和睦，团结一致，这为他下一步成为以色列的国王，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可以带领以色列打下了群众基础。圣经里还讲到亚伯拉罕为了儿子以撒找媳妇，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为了给以撒娶妻，将金银饰品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并送给他家人尊贵的礼物。这个在创世纪二十四章说到，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银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圣经也讲到雅各送礼物化解仇恨我们都知道雅各是一个很会抓、很会骗、很精明的小气的人，他用一碗红豆汤骗了他哥哥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他哥哥怀恨在心要杀他，然后雅各不得已从家里逃跑，为了躲避扫罗杀他从家里逃跑，过了多年之后呢他又回来了，那么他怕他哥哥仍然怀恨在心仍然要杀他，那么这个地方就说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两百只，公山羊二十只，母绵羊两百只，公绵羊二十只，还有很多的骆驼母牛公牛母驴等等等等分成三个大群，每群有一个仆人领着改着在前面先过去，要送给以扫因为他心里说，我借的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创世纪三十三章这里说到，雅各几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四百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杰和两个使女，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我们看到这个以扫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带着四百人，以扫是这个善于用弓箭打猎的，善于征战，善于打猎，都带着这四百人，大概也都是这种会征战的这个壮丁。他来的时候，他可能是要借机行事的，因为雅各是这么精明、这么会抓的人，这么靠骗靠抓的人，他来了，可能又要给以扫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他带着四百个壮丁过来了。但是呢，他首先遇到一批改着羊的公羊母羊，有几百只满山遍野的羊，说是以 雅各要送给他的，我想他的心里可能会觉得一些震动，他的气可能就消了三分之一了，觉得这个弟弟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以前这么会抓，这么会骗，这么精明，现在怎么也懂得分享了，大方起来了。然后走了一段第二批这个骆驼，一大群骆驼，然后又走了一段第三批这个牛还有驴啊，都是送给姨嫂的礼物。我想他可能他的气就消了，觉得这个弟弟也许已经悔改了，生命改变了。这个雅各因着神的助攻啊，多年来神的带领保守开过，经历了神的恩典，他的生命也在改变啊。好，他的气就消了，雅各送礼物化解了仇恨啊，兄弟相依啊，中国有一句话叫兄弟一笑泯冤仇，这里是兄弟一哭泯冤仇。圣经还说到约瑟兄弟送礼物寻求好感，约瑟的哥哥们本来把约瑟卖到了埃及为奴，但是约瑟成为了埃及的宰相，然后他们遇到大饥荒来埃及买粮食，约瑟的哥哥们带着本地土产乳香蜂蜜等等等等啊，希望能见到埃及宰相约瑟并得到宽容。创世纪四十三章这里说到，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这个必须如此就是说约瑟告诉他们了，你们下次再来买粮食的时候必须要把您最小的弟兄带来，就是便雅悯才能与他见面。那以色列这个当然很舍不得，这最小的儿子是他最爱的，要带去，他已经失去了约瑟了，又要失去便雅悯，他实在是不愿意，但是呢快要饿死了，没有办法，必须要去买粮食，所以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啊，可以将这土地中最好的乳香什么什么的礼物多收一点收在契机里带去给送给那人做礼物。好，以斯帖记啊讲到这个脱离仇敌得平安，彼此馈送礼物本来以色列的仇敌拉麦要灭以色列族，要整个以色列族全部消灭掉，后来神借着以斯帖和穆迪改拯救了以色列人。然后呢这里说到以这夜的两乐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节日，在这两乐设夜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那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出黑暗入光明从死亡中被神拯救出来，从仇敌手中被神拯救出来，我们也是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因着神的恩典得以脱离罪恶忧伤的困境，而过上平安喜乐的生活，便应该在互相关怀中与人分享神的爱我们也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不是来送礼物，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就暗暗地招了博士来详细询问那星出现的时间，就差他们到伯利恒去假意说你们去仔细寻找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东方博士就去了，他们先前看见的那星在他们前头行，指引他们到孩童耶稣所在的地方，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木药为礼物献给他。这是前人类的第一个圣诞节，东方博士来朝拜耶稣并送礼物给他。有一首诗歌我们也很熟的，叫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好，我们来看礼物这个题目在我们生活中如何来应用。首先送礼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很多时候语言难以完全传达内心的感受，而一份用心准备的礼物却能替我们说话，它可以表达感激、关心、祝福或歉意， 让对方感受到被重视和被尊崇。尤其是在重要的日子里，礼物不仅是物质，更是情感的传递，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次呢，送礼有助于维护和增进人际关系。在家庭中，送礼能增强亲情，传递关爱；朋友之间，送礼能加深友谊，巩固彼此的信任。在社交和职场中，适当的送礼有助于表达礼貌与诚意，促进合作与理解。当然，送礼应以真诚为前提，避免功利化和形式化。夫妻之间送礼，在夫妻关系中，送礼是一种细腻而有效的情感表达。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往往因为工作和琐事的忙碌而忽略了情感交流。柴米油盐，奶粉尿片，一份用心准备的礼物，无论是在纪念日、生日，还是在平凡的日子里，都能让对方感受到被重视和被珍惜。礼物本身也许并不昂贵，但其中包含了体贴与关爱，能够增进理解，传达爱意，使婚姻关系更加亲密。几度男人在他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有别人送花给他，是在他的葬礼上。所以如果你还有机会，就不要让你的爸爸成为这样的人了。我爸爸已经过世了，我就没有机会再送他礼物了。也不要让你丈夫成为这样的人。好，我们再来看给父母送礼物。对父母而言，子女送的礼物不仅是物质关怀，更是情感回馈，代表着感恩与孝心。随着父母年岁增长，他们在世上的年日过一天少一天，子女用心送的礼物能让父母感到家庭的温暖，让父母感到他们当初养儿育女的辛劳付出和牺牲没有白费，而是被儿女珍惜和感恩的，由此而带给父母幸福感。曾经有姐妹做见证说，她送给父亲一双旅游鞋，父亲感动到流眼泪。好，我们再来看给亲友送礼物。在亲友之间送礼能维系感情，逢年过节探望亲友或表达祝福时，礼物能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使情感得以延续和加深。特别是在不常见面的情况下，也许我们一年两年才回国一次，礼物可以弥补时间和空间带来的疏离，让亲情和友情保持温度。还有呢，送礼还能体现尊重与理解，根据不同对象的需求和喜好选择礼物，本身就是一种用心的体现，它让对方感到被关注、被在意，从而增强彼此之间的情感连结。所以送礼在夫妻、家庭、父母和亲友的关系中是重要的，是亲情的传递。用心送礼，以真诚为前提，不求回报，能让爱与关怀在家庭和亲友之间持续流动。好，我们再来看给同事送礼物。送礼能增进同事之间的连结，在职场中，送礼是一种表达感谢与尊重的方式。当同事在工作中给你帮助时，一份真诚的小礼物可以传递认可与感激之情，使彼此关系更加融洽，这有助于建立信任，为日后合作奠定基础。当然，送礼是表达感情啊，表达这个感谢啊，表达支持或者表达关心啊。也许别人家里有人过世了，你给他送个小礼物，表示一下支持，表示一下关爱不需要读很多的单位也有规定不能读像我们单位的话是规定送礼物不能超过20块美元就是送礼不是贿赂，而是表达一种爱，表达一种支持所以礼物可以是一包巧克力15块钱一盒饼干礼物也可以是为同事付出精力时间给予帮助。在职场中，个人能力固然是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但真正推动工作中持续发展与个人成功的是团队的合作，主动帮助同事并愿意为此付出时间和精力，不仅能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对集体的成功有意义，同时也对你个人的发展和升职有益处。 啊，使徒行传20章35节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施比受更为有福。有一本书叫29个礼物，这英文叫 29 gifts， 有中文翻译本就叫29个礼物。这个书讲的是真人真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书的作者叫 Cammy Walker。 这个 Cammy Walker 啊，2026年的33岁，他被诊断出多发性的硬化症，英文叫 Multiple Sclerosis。 他在洛杉矶各医院进进出出，他几乎无法走路，被困在病床上，不能工作，整日以多种药物为伍，情绪极度忧郁。这种病是不治之症，看不到康复的一天。他每天都陷在负面的黑暗的思想里，我最后会落得坐轮椅，丈夫会离开我吧，我的人生完了，这种事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一位导师给他开了一个处方，一个很特殊的处方，在29天中给出29件礼物，礼物可以是任何东西，重点在于你的给予是真诚而有心的。卡米啊，他照着去做了。他在这29天中送了一杯热饮料给流浪汉，给哭泣的朋友一张餐巾纸，说一句鼓励安慰的好话，给路人一朵美丽的花和一个微笑，等等等等。透过这些善意的举动，卡米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周遭需要帮助的人，而不再只计较于自己的病痛。奇妙的事发生了，开始送礼物的第14天，一向行动不便的卡妹不用拐杖自己走上了公寓的台阶。之后她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越来越好，让卡米有信心面对未来的挑战。这也让卡米领悟到，当你去给予不求回报，便有超乎想象的礼物回报给你，令你的人生更快乐与丰盛。这样的送礼物和善意的举动既有改变的力量。到了第29天，他不止变得健康快乐，还发起了一个送礼物与付出的运动，这个活动后来遍及全世界。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第一点关于礼物，第一点，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去给予不求回报，便有超乎想象的礼物回报给你。第二点呢，礼物的多样性啊，礼物不见得一定是财物，也可以是帮助、鼓励、安慰、时间、精力、技能、知识、指引。啊，好多年前我在马大读博士，然后呢，我做博士论文的研究是在国家标准级 NIST。我在那里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叫 Brian。他热心培养年轻人，他给年轻人的礼物是指导、帮助年轻人、教导、栽培，给年轻人机会。其实这是给年轻人最好的礼物之一。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啊，据说是这个领域的这个 classic， 啊，被翻译成多国的语言，也翻译成中文。他说有中文一本，但是呢，他们没付他钱，是盗版的。啊，他送了一本给我，还在上面提的词。他说 ：“To Hawking 是我英文的名字 ，most exciting of all students。我不是 the most brilliant， 也不是 the most hardworking， 但是他还想出了一个理由来夸我 ，the most exciting， 很会鼓励人。然后呢，另外有一位也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不指导年轻人，不培养年轻人，不给年轻人礼物。为什么把这个称为礼物呢？因为在 NIST， 他培养了年轻人，他的工资也不会涨；他不培养年轻人呢，他的工资也不会降。因为在 NIST， 他不是必须要培养年轻人的，所以这是一个 gift， 福利的。两位都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一个送礼物给年轻人，热心培养学生，教导栽培，提供条件给年轻人机会，他乐意肯定年轻人，从不吝啬把功劳归给年轻人。另一个呢，不送礼物给年轻人，不培养学生，他使用年轻人呢，就像使用 technician 一样。 我曾经问当时这个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为什么不培养年轻人，不培养下一代？这个副所长回答说 ：“Yes, he is an outstanding scientist, but he is a selfish scientist。”好，他们两个都退休了。退休之后呢，一位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学生，他的学生是大学研究机构、工业界的杰出人才，是领域中的带头人。他的学生在培养他们的学生，传承不竭，后继有人。另一位退休后呢，他的 research program 这个研究项目就关门了，停止了。不久呢，这个他所在的这个研究所也关了门，在世界各地也没有人是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有些教会栽培年轻人，教会就兴旺持久，后继有人；另外一些教会呢，失去了年轻人，慢慢的教会只剩下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然后教会就关门了。所以教会要培养年轻人，教会要给年轻人礼物。教会怎么样给年轻人礼物呢？就是培养他们，造就他们。培养年轻人关乎教会的未来与使命的延续。教会不仅是当代信徒敬拜的地方，更承担着将信仰传递给后代的责任。唯有重视年轻人的培养，教会才能后继有人，持续见证主的荣耀。年轻人是教会未来的同工和领袖，今天的青年正是明日的牧者、执事、教师和服侍者。若教会忽略对年轻人的训练，侍奉便难以持续。通过门徒训练和侍奉差役，年轻人能认识自己的恩赐，学习承担责任，为教会的未来预备力量。不但教会能够给年轻人礼物，年轻人反过来也能给教会礼物。年轻人本身就是神给教会的礼物，培养下一代有助于教会保持活力与更新。年轻人带来新的视角、热情与创造力，能帮助教会更好地回应时代的需要。当年轻人感到被接纳、被牧养、被重视时，更容易在信仰中扎根，也更愿意委身教会。培养教会的年轻人，造就下一代，是教会不可推卸的使命。唯有忠心投入、耐心栽培，教会才能代代相传，在世上持续做盐做光，持续神所托付的圣工。年轻人是神给教会的礼物，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那年轻人是这么好的礼物，为什么有教会会不要呢？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啊。为什么会不要？一个是权力与决策的封闭性。许多教会有资深长辈长期领导，要求年轻人听话顺服，当年轻人提出的创新想法被视为冲撞或不成熟时，年轻人会感到受挫，选择离开。第二点呢，文化与价值观的断层。传统教会往往对现代文化持防疫甚至排斥态度，年轻人希望信仰能与日常生活接轨，但教会若将外界妖魔化，会让年轻人觉得信仰与现实脱节。第三点呢，对怀疑的容忍度低，年轻一代常带着对生命、科学或教义的疑问来到教会，但教会往往不允许表达怀疑，使年轻人觉得这不是一个探索真理的地方。培养年轻人是神给教会的使命，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如何更好地培养教会的年轻人，造就下一代，使教会后继有人，是每一家教会都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年轻人是教会的未来，是神国持续发展的器皿。相比呆想的讲授，年轻人更需要被倾听、被理解、被接纳。教会应主动与年轻人建立属灵伙伴关系，在生活与信仰中给予关怀与引导。真实、谦卑、有爱心的生命榜样，往往比言语更能影响下一代。这个在教会中是这样，在我们家庭中，我们如果有 teenagers 有青少年，我们父母跟他们的交流啊，这个也是一样的适用。给年轻人服侍的机会，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教会不应只把年轻人视作被照顾的对象，而要邀请他们参与事工和决策，在实践中发现恩赐，学习服侍。当年轻人感到被信任，更容易对教会产生归属感。在不违反基要真理的前提下，教会需要理解并尊重年轻一代所处的文化环境。当教会以爱为根基，忠心栽培下一代，信仰便能薪火相传，教会 也能后继有人，持续完成神托付的使命。所以教会给年轻人是互为礼物，教会能给年轻人礼物，年轻人也是教会的礼物。教会能给年轻人什么礼物呢？培养、提拔、扶持、栽培年轻人，帮助年轻人成长，给年轻人机会服事，给年轻人机会锻炼和带领，邀请他们参与服事和决策，让他们改道、被信任和被需要，帮助他们在服事中发现恩赐。年轻人能给教会什么礼物呢？帮助教会充满活力，让教会兴旺发展。年轻人是教会的未来，是神国持续发展的器皿，使教会持续神的圣功，后继有人，薪火相传，持续完成神托付的使命，荣耀神的名。一个教会如果只剩下寥寥无几、白发苍苍的人，是不荣耀神的。好，关于年轻人再讲一点年轻人找到一位优秀的导师，是你能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Find a great mentor, it's one of the best gifts you can give yourself. A good mentor can change your life. 所以留意在你生命中有好的 mentor, 比如王牧师，不要让王牧师太忙了，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有时候一句话也许就给你的生命带来很久的祝福。好的导师是给年轻人重要礼物。那么怎么样去找到好的导师呢？实际上我们生命中并不是没有好的导师，而是我们没有能听的耳，没有受教的心。如果你跟你的听到的儿子女儿交流，你就会有深深的这样的感受，你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对他的生命能带来很大的祝福，很好的益处，他就听不进去，像球打在墙上一样弹回来，滴水不进。你会很感慨，没有能听的耳，没有受教的心。但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有一句话说 When the student is ready, the teacher appears. 学生准备好的时候，老师就会出现。好，收到礼物要感谢，要有感恩的心，并且要表达出来。比如别人帮助了你，关怀了你，你不要只是想他们是为神做的，在神那里有奖赏，将来在天上有赏赐，我不需要感谢他不应该这样想，他们努力服侍教会，因为他们是教会的同工嘛，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感谢他们。凡事谢恩，还是要感谢他们。不应该这样想，他们开放家庭是服侍神，神都会纪念的，我不需要感谢他们。所以我们来感谢一些开放家庭服侍中心服侍的同工们我问立明弟兄要了一些幸福小组的照片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这是立明小组弟兄姐妹们中心的服侍，这是三个小组，笑得多开心啊！建设小组，感谢神。春晓小组，感谢神给 REM 这么多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们。杨金小组，吴门小组，苏和小组，蓝天白云好漂亮。狄金小组很温暖，杨叶小组。好，这里只是几个例子还有很多别的小组没有办法一一在这里我们为他们鼓掌感谢神好不好？感谢神给 REM 这么多忠心的同工们。牧师讲道教导帮助了我们，更新引导提升了我们，我们有没有谢谢牧师？感谢神。主日学老师花时间读经整理资料，辛勤备课，努力讲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谢谢他们儿童主日学老师服侍青少年的同工们，Awana的同工们付出时间、爱心、耐心讲解圣经，教导我们的儿女，帮助他们祷告、读经、认识神、经历神，陪伴他们成长，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们说一声谢谢敬拜小组诗班花很多时间准备练唱祷告，另外教会还有很多幕后英雄，比如音响小组、场地管理、安全小组、 厨房坏事小组等等等等，他们忠心低调殷勤服侍，我们在走廊上看到他们好不好，跟他们说一声谢谢，给他们一些鼓励啊。好，我们再看啊，送给家里人礼物啊，夫妻啊，老夫老妻了，是不是不需要送礼物了？特殊的日子用心送一个尊贵的礼物，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增添很多乐趣，营造欢庆的气氛，创作喜乐的仪式感，表达爱意、关心、体贴、感谢和 appreciation。 给父母亲友亲人亲友送礼物，开过亲属，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题目太前书5章8节，人若不开过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开过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工作传熟，送礼不见得一定是巧克力蛋糕之类，也许是给别人夸奖鼓励帮助，让人家做共同作者，一起发表论文，帮别人提名获奖等等，搞好和同事们的关系，这样可以事半功倍，合作双赢。邻居，我们也要尽量的和邻居搞好关系啊。滨州有一次，这个邻居因为采血的纠纷，你把你家的血采到我们家这边来了，我把我家的血采到你们家那边去了。邻居采血纠纷，一个人就拿枪把邻居夫妻两个打死，然后回家以后自己自杀，因着采血导致三个人死亡。在佛罗里达，邻居争吵开枪，三个人中弹，两个人死亡。邻居因为长期纠纷，男人开枪打死邻居后引弹自尽。邻居因狗还有其他一些小事情纠纷，导致三人死亡。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和基督徒搞好和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尽量和邻居搞好关系，那么送礼是其中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以众人和睦。阿们。好，英文有句话说 ，You can bring out the best in people, or you can bring out the worst in people. Be the former. 那翻成中文就是说，你可以激发出别人内心的最好，你可以激发出别人内心美好的东西。你也可以激发出别人内心的最坏，内心的丑陋，内心的罪。那我们要做茄子，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尽量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激发出别人内心的善美好，用生命影响生命。过年过节送个礼物给邻居如果邻居老了帮他采个血邻居如果有生病或者有别的不幸的事情发生，给他送个花。好，我们再来给朋友之间送礼物。中国人说人生得意知己足矣。圣经强调真朋友是上帝的礼物，包括箴言17章17节说朋友乃时常亲爱，以箴言18章24节说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教导朋友在患难中彼此相爱，并以基督的爱彼此对待。好，我们一起来读。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常常和朋友们保持联系，保持关系过年过节有问候，有关心，方便的是送个小礼物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都不可离弃我们回国，我们父亲的朋友亲戚亲人，我们也去关心一下，也去走访一下，也去送个礼物，这也是对我们父亲的尊重和纪念。 啊，这个是年轻人男女交友这个手机的短信对话。女的说今天好冷哦，男的说那你要多喝热水。女的说今天好累呀，男你要多喝热水。你今天肚子有点不舒服，男那你要多喝热水。你烦我了，你们家的热水是仙丹呀，包治百病呀，喝水喝水喝水，你以为我是水牛呀？分手，那就分手了。我们认识起码有两对，有一对这个 Valentine's Day 啊，男的没有任何的意思，女的晚上哭鼻子，第二天分手。另外有一对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啊交往，然后 Valentine's Day 就这个男的也没有什么表示，然后女的就跟他分手了，把他叫成 a total loser。一个小伙在谈恋爱，老爸关照他要多送礼物，儿子不以为然。有一次女朋友感冒了，小伙想起爸爸的话，就买了花和巧克力去看望并送给女朋友，还帮他做家务啊，做一些事情。后来小伙对爸爸说，爸爸你是对的，我送礼物给女朋友的时候她很感动很开心，感动得快要流泪了。我们作为父母啊，像这个大卫的爸爸教导这个大卫一样，慷慨大方，多送礼物，礼物也没多少钱，但是能够表达爱，能够把爱表达出来，把关怀啊送到人的心里啊。啊，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呢也是一样啊，要相互款待，彼此亲热，彼此推让。好，我们一起来读：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阿们。礼物呢也包括分享和分担，你们家有个喜事啊，你这个开放家庭请弟兄姐妹来一起庆祝，大家一起啊聚集啊，分享神的大爱啊，分享你们家的喜事，这是一种礼物，把欢乐送到了别人的心里。礼物呢也可以是一种分担，别人有重担你去帮忙分担，去关心去关怀啊，所以你送给别人的礼物也许是分享你的快乐，分享你们家的喜事，分享你成功的喜悦。你送给别人的礼物呢也许是分担别人的重担，关心有难处的，身体有软弱的，失去工作的弟兄姐妹们啊。下面的红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分享的快乐格外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好，我们再一起来读神的话：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分享跟分担都是我们送礼物的这个广义的礼物的这个方式了。啊，最好的礼物是神的爱子，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阿们。还有呢，最好的礼物是圣灵，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的心中，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神与我们同在是借助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四章十节：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啊，这个地方呢，这个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这个恩赐跟礼物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恩赐就是神给我们的 gift， 那么礼物也叫 gift， 恩赐也叫 gift。如果你很会唱歌，有音乐的恩赐，那就是you are gifted in music。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很聪明啊，人家会夸你说 he is gifted。这个 gift 就是恩赐，是神给的。我们的聪明是神给的，我们的恩赐都是神给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活水呢，是指信耶稣的人要受圣灵，所以活水是指圣灵，所以这里说的最好的礼物是圣灵，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好，下面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再一起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阿们。所以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保惠师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他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改动我们，带领我们，光照我们，洁净我们。好，最好的礼物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神的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神是以马内利的神，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离我们很远的神，神也不是两千年以前的一个故事，神是今天又生又活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神都是与我们同在的。诗篇十六篇这个地方讲到，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牧师以前讲过一篇道的，很 powerful 的，很有恩高的一篇讲道。我们将耶和华神藏在我们面前，我们的面前不只是我们忙碌的工作，不只是我们追求世界、追求名声，不只是把金钱的追逐放在我们的面前，把重担放在我们面前。我们要让神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心思意念仰望神，仰望他的施恩宝座，仰望他的同在。这就是张师牧师讲的，将耶和华才摆在我们面前，是带给我们生命中很多的祝福。我们的心要快乐，我们的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就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他，我们与他相连，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最好的礼物，神同在的陪伴，神每天都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同过，每一天都是恩典，每一步有你同行。阿们。神同在的引领，神与我们同在，他陪伴我们，他也带领我们。我们要将一切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仰望他，他必指引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将一切属性的事都交在他的手中。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一段歌的副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师母的一首很喜欢的诗歌。我们以前在一起这个查经的时候，还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新堂搬进来之前，在一起查经的时候，师母经常点这首诗歌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你是我神，是我的主宰，你是我神，我也做你子民，不知缺乏，不知羞愧，一生岁月全交给你，引领我走永生的路，我的牧人，我跟随你。这些歌词我们可以试着把它背起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成为我们自己的祷告。不知缺乏，不知羞愧，一生岁月全交给你，引领我们走永生的路，我的牧人，我跟随你。好，最好的礼物，神同在的对话，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倾心吐意。好，我们一起来读，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阿们。好，下面一句 Pray about everything, worry about nothing。 这是这个我们中间的大宝弟兄有一次在微信上一个 post 啊，我看到这个 post 啊非常好，我就记住了。 Pray about everything, worry about nothing。 反过来也是对的，如果我们 Pray about nothing, 那我会 worry about everything。好，有一本书是英文的名字叫 The Gift of the Magi， 这个 M-A-G-I 啊，我查了一下这个发音叫 Magi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中的东方博士，这个意思王博士肯定知道啊。Magi 就是圣经中的东方博士的意思啊，所以这本书的这个书名的意思就是啊 Biblical wise men who invented the tradition of giving Christmas gifts，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圣诞节，他们送的第一批圣诞节的礼物是送给耶稣基督的，由此而开始了圣诞节送礼物这个 tradition。 为什么感恩节不送礼物？为什么别的节的 4th of July 也不送礼物？为什么是圣诞节送礼物？是这个 tradition 是这样开始的。那么这个书也有中译本啊，它被翻成 The Gift of Magi， 它就被翻成麦奇的礼物，实际上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东方博士的礼物。好，这本书讲什么呢？讲述一堆年轻贫穷的夫妇啊，丈夫叫 Jim 啊，这个妻子叫 Della， 在圣诞节前夕，他们为了向对方表达爱意，他们很相爱但是很贫穷，为了表达爱意呢，各自牺牲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Della 去了假发店，卖掉了她美丽的长及膝盖的秀发，为 Jim 买了一条白金表链，就是表的怀表的项怀表的链子，因为他有一块家财的怀表，却买不起表链。与此同时呢 ，Jim 卖掉了心爱的怀表，为 Della 买了一副他一直很心意的镶宝石的梳子。当两人圣诞夜回家交换礼物的那一刻呢？虽然实际上都无法使用彼此的礼物，但他们的爱与牺牲却最为动人。他买了镶宝石的梳子给妻子，但是妻子已经把一头秀发给卖了。然后呢，妻子买了这个表链，但是呢，丈夫已经把这块怀表卖了。所以他们都无法使用彼此的礼物，但他们的爱与牺牲却最为动人。以信仰的眼光来看呢，这个故事正是圣诞节的核心，就是给出最好的，上帝给出最好的，就是他独生子耶稣，在圣诞之夜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成为世人最尊贵的礼物。他放下天上的荣耀，进入马槽的卑微，只为拯救我们，为爱舍己。杰姆和戴拉的互争不只是浪漫的牺牲，更是爱的真谛啊，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愿意为爱舍己时，也是在模仿基督的样式。所以真正贵重的礼物不是金银，而是愿意为对方牺牲，把自己最心疼的、最心爱的、最宝贵的啊拿出来。真正贵重的礼物不见得是金钱上的贵重，更是我们为对方付出了什么、牺牲了什么、舍弃了什么。你愿不愿为了爱对方，靠圣灵的能力钉死老我，舍弃肉体，舍弃坏脾气、骄傲、自我中心？你愿不愿意为了爱对方，靠圣灵的能力放弃自己的懒惰、固执、偏见，牺牲自己的面子、舒适、方便？愿不愿意为对方付出服侍、柔和谦卑，有主耶稣的仆人的样式？所以真正贵重的礼物是牺牲。我们一起来读，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阿们。我们接下来请敬拜小组唱这首诗歌，唱完以后请王牧师带我们主结束祷告。
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一群蒙福的人。在一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你在我们中间，你的道被传讲，你的话被解开，让我们愚蒙的心对于通达。主，你就是爱，你总是给出你自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在领受你给我们的爱，你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给我们家庭，给我们父母，给我们儿女，给我们邻居，给我们朋友同事，主啊，给我们可爱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小组，给我们属灵的家，主啊，你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永恒的应许。最为重要的，主，你把你自己给我们，你给我们基督，你给我们圣灵，你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从不嫌弃我们的卑微渺小不及，因为你的爱就是给予，你把自己的生命当作礼物赐给了我们。当我们仰望你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什么是礼物，什么是给出。主啊，我们都是领受你礼物的人，领受你恩惠的人。当你打开我们里面眼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你的心是赐礼物给我们的心，是把你自己赐给我们的那个爱的心。 主啊，我们在这里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在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主，好像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你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里面有爱可以流淌出来，我们有恩惠可以流淌出来，我们有慷慨可以流淌出来。你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主啊，我们领受的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领受了你的恩惠，我们能给出去更是你给我们的恩惠，我们是双重蒙福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愿意来想到我们周围人的时候，我们就把你的爱流淌出去。这是一个需要你爱的医治的世界。主啊，很多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是看自己，我们的眼光焦聚在自己的身上。就像刚才说的讲到的信息当中所告诉我们的那29样礼物，都让我们愿意走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成为你的手中的饼祝福他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却蒙受了更大的恩惠，更深的医治。主啊，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医治我们，触摸我们，来软化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一个发光的人，让我们里面有活水涌流的人，让我们里面有温度，有爱心，让我们学会想到我们的父母，想到我们的儿女，想到我们的朋友，想到我们的邻居同事，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想到我们身边的人。主啊，你祝福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祝福他人的器皿，这样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主，帮我们在这儿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我们心灵有愁苦的，让我们此刻敞开心来领受你的医治，来领受你的恩惠。我们都是领受你礼物的人。主啊，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主，让我们敞开心领受从你来的礼物。最大的礼物就是你自己，你就是生命的源头，你就是爱，你就是生命，你就是恩惠。主，我们邀请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一样。当你成为我们生命源头的时候，主啊，我们里面就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流出来都是苦水，因为我们里头没有你的源头。主，感谢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恩感恩，让我们领受了你的恩惠，也成为一个让你恩惠借着我们流淌的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把我们中间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啊，我们从你领受的还要领受，也让我们成为把你的领受转化成他人祝福的人。主啊，求你给弟兄姐妹开门，他们在寻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主啊，更多的经历你。主，为我们的幸福小组再一次祷告，为开放的家庭我们感谢你，为众生徒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这是一群领受你恩惠的人，我们愿意把你的恩惠和我们朋友来分享。主啊，求你使用幸福小组，你的圣灵浇灌我们的幸福小组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邀请那些还没有尝到你丰盛救恩的人和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恩赐，领受你的礼物。谢谢主。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礼物，至大的礼物，我们称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此刻求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的心。主啊，触摸我们的心，医治我们的心，温暖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磐石，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是我们的供应者、医治者。主啊，愿你的圣灵的火在我们心中点燃，让我们成为有温度的人，让我们领受了礼物也成为传递你礼物的人。感谢你在我们中间，谢谢主， 垂听你众儿女们的祷告。我们将感恩、赞美、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